大家之前每一位的分享啊，我们求神把他的话语每天成为我们的，成为我们的亮光，让我们每一天与神和他的话语同出发。阿门。好，刚刚伯奇在讲到那个什么买卖啊什么的，我就想到以前我脑子里还没有更多被洁净的时候，常常我在听人家讲到在崇拜的时候，脑子里面就想，等一下崇拜完到哪里吃，吃什么，常常就被这些瑕疵，而且一早起来也是想到我要赶快到市场买些什么东西给我家人吃啊，煮什么饭。那其实呢，这个都是一些我们要不断去对付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第八章是延续了先知阿摩斯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，他宣判以色列的罪状，并且宣告神的审判，一直到这里都是在讲以色列。今天我们看到第一节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这个夏天的果子呢，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是只有一个字，他用一个字就是夏天的果子。好，那这个我把它缩短成为夏果，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是夏天的果子，夏果的话，是讲果子成熟了，那你如果再不把它吃完呢，也不能收藏多久，因为很容易就腐烂了。另外，夏果这个原文字呢，它的意思跟结局很接近。跟结局很接近，所以夏果神在这里哦，先知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，表示第一个时机成熟了，果子成熟了，时机成熟了；第二个的意思就是结局到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就这个双关语字，先知就透露出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不是好的时机，是结局审判的时机成熟了，神要对以色列人施行审判。以色列人的结局到了。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说你的结局到了，你想想看这个父亲他的心情是什么。你的结局到了，代表的是这位父亲跟他的儿子说，我们的父子关系决裂了，而且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没有扭转的余地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你是做父亲母亲的，如果有一天你对你的儿女说你的结局到了，你想想看你那时候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心情？悲伤，还有呢，沉重，悲伤，无奈，绝望，对，很无奈的。我已经想办法要引导你，我已经想办法劝导你，但是都没有用，最后只好放手。所以这是一种很无奈的心情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无奈的宣判，是神无奈的宣判，无奈的放手了。好，那今天的整个经文让我想到呢，在2007年我刚到六一的时候，香港六一的时候，我在北角码头听到一个到现在我记忆都很深刻的见证，就是一个吸毒的弟兄，他吸毒到后来呢，已经家人帮他很多很多的忙，劝诫他，也帮他还毒债啊，各样的方式都帮过他。最后选择有一天，当他离开家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全家人就一声不吭的搬家，搬离他们原来的住家。等这个吸毒的人呢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已经空荡无人。家具什么都没有，父母全部搬走了，而且他不知道父母搬到哪里，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他只好流落街头，靠着我不晓得他怎么存活下来的，一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常常就是吸了毒就躺在街道旁边，睡醒了再继续想办法去拿到毒品。所以当有一天他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走在街上，正好有人发福音单张给他，他就按照那福音单张的地址去到教会，就信了耶稣。后来主就帮助他戒毒，而且慢慢慢慢让他可以找到一份工作，慢慢慢慢他也有女朋友了。就在他开始过正常生活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出现了。原来这个母亲呢， 虽然这些年狠心不帮他，狠心完全不过问，没有出现，其实这个母亲是一直暗暗的在观察他的儿子，一直有跟随他的儿子，知道他儿子到底去了哪里，做了些什么。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母亲就出现了。那这个见证呢，让我到现在是印象很深刻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父母当时狠心的就这样搬离，完全不给他任何资源，他们的心是非常无奈非常绝望的，也就像这一章，神的心是那么的绝望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当中，你教养过儿女的，或者是我们带过小组牧养的，有时候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组员，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很痛很无奈的就要放手。好，第二节，第一大段呢，一到第三节，我给他的题目是，大标是结局悲惨。好，神无奈的宣判以色列的结局是很悲惨的。第二节他说，阿摩斯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一般而言呢，以色列人承载食物的器皿是成为篮子啊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用来承载食物的器皿是篮子，外邦承载食物的器皿叫做筐子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篮子有筐子，有没有？那就代表他们是到了犹太地区，还是到了外邦地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神透过这个异象向先知启示，神不再饶恕以色列，他审判以色列的日子到了，而且以色列百姓的结局就是被外邦掳去啊，他们将来会到外邦，会被外邦掳去。我们看到第三节，主继续说，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这个诗歌的原文是女性的歌唱者，女性的歌唱者。所以诗歌变为哀嚎，就是女歌手要哀哭。本来这个歌手是要唱诗赞美的，是喜乐的，唱出喜乐的诗歌的，可是她要开始唱哀歌啊，唱要哀哭，无人作声。它的原文是一个语助词，是一个感叹词，就像我们有时候上课时间到了，大家还七嘴八舌的好吵，然后班长或者老师们就会说不要作声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这个感叹词呢？不要作声呢，意思就是说殿宫内到的那日，就是到了主耶和华审判的那日，宫殿中的女歌手要哀哭唱哀歌，有很多尸首要抛弃在各地，就是要大家静默，不要说出声，代表是这个情况，这个结局是多么的悲惨，你根本说不出话来，你看到那么悲惨的结局，唯有哀叹，唯有感叹。第二大段四到第七节，神宣判以色列永远有罪，永远有罪。刚刚很多人分享的，在第五节，我们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啊。这一段呢，有一个字大家可以叫卖出，用小升斗好摆开麦子。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等子。好，所以你卖的时候，你是用非常非常小的粮器量给人，就是拿很少量的麦子，可是你要用大的粮器来收你的银子。好，然后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。这代表他们在做什么？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囚房人。一个人的价值只等于一双鞋，他们贱价的贩卖人口，好，贱价的贩卖劳力。好，第六节的坏了，原文是垃圾或渣滓，碎渣。坏了的意思是垃圾或者碎渣，所以坏了的麦子就是加了碎渣的麦子， 所以他卖给人的不是纯粹的麦子，是里面可能有小石子，有什么就像我们这里，我之前听我女儿说，叫我以后不要买外面已经磨成粉的白胡椒、黑胡椒，因为后来检验出里面放了工业废纸粉还是什么的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去买颗粒状的。我用了几十年，那一次我女儿回来才跟我说，那个已经磨好的里面有放一些不适合人吃的，好像是痱子粉还是什么粉，就是加了一些东西的，啊，不是纯的，啊，这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卖把坏了的麦子卖给人，是加的碎渣的麦子，啊，早期呢在台湾的米里面常常会有什么小石子，有什么那不是故意加上去，是在加就是处理过程当中，因为过去的技术，啊，但是这里他们是刻意把碎渣加在麦子里，啊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月朔原来是做什么的？我们有没有月朔祷告会？有没有？就是向神献祭敬拜的日子。然后安息日是神要我们休息的日子。可是这些要神设立，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去重新来敬拜他，以他为生活中心的这些节日呢？以色列百姓却在这个时候迫不及待的去筹划。等一下如何买卖，并且用诡诈的天平去骗人赚取暴利。显然这种情况，这种欺压，这种那时候的所谓的属灵的淫乱，哦，这也是属一种不敬畏神的。在应该献祭敬拜神的时候，你脑子想的是我怎么样去赚钱，哦，这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百姓普遍的问题，哦，这是显然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，是他们普遍的问题，是他们经常做的勾当，就是生意人都不诚实，都不守诚信，赚黑心钱。所以因为整个民心堕落到这个地步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。所以第七节，神耶和华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这个雅各的荣耀就是指着自己，他就是雅各的荣耀。神指着他自己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，我必永远不忘记，我永远不赦免以色列的罪，表示以色列永远有罪，当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大家想到什么。我就想到前几年当我还没有回到台湾定居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经常在香港，因为一个月可能会进中国两次去服侍。我到了中国呢，很多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讲，他们说呢，他们自己国内的中国的食品他们觉得不安心，所以如果经济情况好一点的，宁可买哪里的食品，买台湾的食品。那个中国那边也可以买到很多台湾的食品，他们说他们宁可花贵一点的钱去买台湾的食品吃，他们对台湾有信心。我听了非常非常高兴，我是个台湾人，我觉得与有荣焉，哪知道呢，过不多时，哎，没有几年，嗨，就什么黑心油出来了。那时候还只有一家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这么陆陆续续，连后来我们觉得非常稳当的什么统一也出事了，味全都出事了。这个味全，我小时候就是吃味全酱油长大的，哦，一直这样长大。然后呢，味全最早，对不对？然后统一也出事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还很庆幸还有一家益美没出事，后来也出事了。我觉得那一阵子啊，我去到中国，我是带着羞愧，我真的带着很深的羞愧去跟中国那边的弟兄姐妹互动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台湾的那个信用已经破产到这样的地步，这个真的是国耻。我那时候那阵子，我每次到中国，我都觉得我很忧伤。我为着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担忧。所以想想看，哎呀，这个，但是感谢主，我听说台湾还有一些厂商，有一些生意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哦，他们愿意凭诚信来做生意。哎，我真的是，等一下我们好好为这个祷告，哦，因为食品是直接影响健康的， 最直接影响健康的。如果连水连食品都有问题，我就不知道我们台湾人的健康怎么办啊！难怪健保局这么 一天到晚亏损，当然也是因为台湾人贪，他们就想，很多人想，我每个月都有缴费用健保费，所以我不到医院去拿一些什么维他命保养品是太亏了，所以这个贪婪也是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去好好认罪的。好，第八到第十四节是罪有应得，神宣判以色列罪有应得，神透过什么样来惩罚他们呢？第一个八到十节地震，我们看到第八节，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，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然后下面讲地必全然，大家一起读，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的地壳、我们的地表如同尼罗河涨起落下，你想这是什么样的大地震？几级啊？比九二一可能还严重的，九二一是七级嘛，七级多，七点八。我想这是八级以上毁灭性的大地震，毁灭性的大地震才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河水涨起落下，地壳变动，这是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，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灾难。所以在第十节讲到整个的光景是充满了哀悼，充满了没有盼望，凄凉。这个上独生子，你想想看，他唯一的儿子、唯一的独生子都死了，就没有盼望，是非常凄凉的。而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代表的是哀悼、羞愧。所以是整个遍地哀嚎的光景，是完全没有盼望的那个光景。以色列百姓因为不听神的话，为了赚取暴利，不惜贩卖人口，欺哄人，进行欺压，因此神使灾难临到以色列，甚至到了完全没有指望的地步，完全没有指望的地步。第二个，十一到十四节，神用饥荒来惩罚他们，来报应他们。我们看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后面要留意哈，不是没有食物的饥荒，也不是没有水喝的饥荒，乃是指没有听耶和华话的饥荒，就是听不到神话语的饥荒啊，不是指没有食物的饥荒，也不是没有水喝的干渴，乃是指听不到神话语的饥荒。神不让以色列百姓，神不仅让以色列百姓遭遇食物的饥荒，更遭遇了属灵的饥荒，就是听不到神话语的饥荒。这个饥荒是神审判的一个高潮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屡次不听神的话，使神悲伤，最后神向他们沉默了四百年。十二十三节的经文描述，即便以色列人东奔西跑，跑到列国去四处寻找，即便是年轻力壮的，再怎么跑再怎么找，也无法再得着神话语的供应跟喂养，你再怎么拼命去寻找都没有用了，神已经死了这条心。对，我们常常说我死了这条心，这是因为他们宗教上的淫乱，他们拜偶像、拜金牛犊，拒绝神的话语，拒绝与神连结，最终属灵的饥荒就临到他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同学们，按照以色列的各样的罪孽啊，从第二章一直到现在，他们本是该灭绝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明天就会看到第九章，神，不是明天，下个礼拜一，神仍然希望能够挽回他们，给他们一个盼望。虽然这一章好像你们，我宣判你们永远有罪，我不再赦免你们，你们的结局就是这么的悲惨，但是神的心仍然是在无奈中，他仍然盼望，仍然把盼望给以色列人。这章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世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自己得救，因此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 为我们承受这几章经文所收到的该得的报应，为我们承受的这些审判，这些罪的刑罚。神借着自己为我们受的审判，使我们得救赎，好叫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的得着祝福。如果神真要追讨我们的罪恶，人的罪恶，有谁能站立得住呢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有一个负担，有一个警醒，要常常来到神面前，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的国家认罪。求主赦免我们欺压人。可能你想，我没有欺压人啊，请问你有没有用情绪、用话语去掌控人、去欺负人呢？你会用你的情绪、用你的话语去欺压人呢？也求主赦免我们不择手段赚取黑心钱。你可能想，我没有赚黑心钱啊，但是你有没有用各样不当的手段来获得你自己想要的利益？求主也赦免我们拜偶像。虽然我们信了主，你有没有心中的偶像呢？当你的服事有一些成果果效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你的功劳吗？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呢？也许是人的称赞肯定，也许是财力，也许是荣耀，自己的荣耀。也求主赦免我们拒绝真理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透过人、环境、透过权柄对我们的劝导跟提醒的罪。求神的怜悯你临到我们台湾，使人心回转归向神。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神的百姓，对他的话语、对他的警告有正确的回应，好叫我们自己首先预备好成为复兴的器皿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